这世界有神吗？
如果真有神，哪一个才是真神呢？
我是罪人，什么是罪呢？
我觉得信神不科学。
神是不是有求必应呢？
谢谢大家提出问题，李崇恩
还有小帮手文慧
每天准时为你解答，
欢迎你问
我答。
我说可以啊，
我说不行。
哎，两位两位，什么可以什么不行啊？你们在讲什么啊？
再说去做试管婴儿啊。
对，
我说基督徒是可以去做他经、人工受精和试管婴孩的，大纲就说不行。文慧姐，你来讲讲我们谁对谁错。
哎，在我们做进一步讨论之前呢，我想先听听你们两个人的想法意见。莎莎，
嗯，
你为什么认为基督徒可以去做这个试管婴孩呢？
首先，我觉得对有一些没办法生孩子的夫妻来讲，没有孩子真的是很可怜的吗？那既然用一般的方法不能够生育，而现代的科技又已经发达到可以做试管婴孩的地步，为什么不用这个方法去制造生命啊？让生不了那些孩子的夫妻可以尝尝做父母的滋味吗？
嗯，
再说呀，好像圣经里也有类似的例子啊，就好像在申命记25章那里，不是说兄弟之间呢要为丧亡的那些兄弟传宗接代，和寡妇行房，为死去而没有后代的兄弟留后吗？这不是用另外一个男人的精子来承运，为他经人工受精设下先例吗？
嗯，好，这是珊珊的看法。好了，那大纲，你又为什么反对他经人工受精，反对试管婴孩呢？
好，第一，我认为呢，生儿育女呢，应该是在传统的婚姻家庭的关系里头进行的。
嗯，
但是你想想，由他人的精子啊，做人工受精，做试管婴孩，这个是有婚姻以外的第三者啊。
嗯，
你说这个根本就是在犯奸淫啊。
哎呀，什么嘛，他经人工受精做试管婴孩，又不涉及到不忠，又不涉及到欺骗，又不涉及到性接触，这些奸淫的特征怎么算是犯奸淫呢？
我觉得这个太危险了。
那大纲，你说说看有什么危险呢？
那第一啊，一般的精子库呢，就是都是买精子的，这样就可能有些人会可能为了赚钱，他们卖精子就像他们卖血一样。
嗯，
然后呢，他们这些卖精子可能他们有遗传病啊。
哦，
你看看他们如果有遗传病，他们为了赚钱的时候就说我没病我没病，这样就将这疾病传给这女人生出来的孩子。
嗯，
第二呢，一旦精子呢做了商品的话呢，有些商人可能会好高价去收购一些精英分子的精子。
哦，
例如我了，或是例如一些大学教授可能天才少年的精子啊，有一些有钱人的精子可能他们也会收购。然后呢，一些人买了这样的精子以后呢，让这些精子去受精，为自己制作一个天才的试管婴孩而怀孕的妇人，其实他们在做什么呢？你想想看，他们其实是在跟丈夫说，我喜欢你做我的丈夫，但是我不喜欢你做我孩子的爸爸，因为你天分不够那样。
嗯，
你想想这样会不会让我，例如我是做丈夫的，我有这自卑感呢？第三，如果这试管婴孩普及化，精子库又分散在每个很多医院，以后可能啊乱伦呢的机会也会提高啊。
嗯，那你怎么解释《申命记》25章有关妇人用另外一个男人的精子来承运这个记载呀？
我是粗心的，我不熟圣经。文慧姐，你说。
嗯，好，珊珊提到这个《申命记》25章啊， 那《生命记》25:5-10就这样记载说呢，弟兄同居，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，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，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，娶她为妻，与她同房。妇人生的长子必归在死兄的名下，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。这段以色列人的律法呢，我们说啊，是不能够看作呢替他经人工受精呢立下先例的。因为呢与嫂嫂或者是弟妇呢同房，为哥哥或者是弟弟来立嗣呢，就是立下后代呢，是在哥哥或弟弟死了以后才进行的。而且呢是要把这寡妇呢正式的娶过来做妻子才行。所以呢虽然所生的长子呢是归在已死的兄弟名下，可是呢这个生殖过程仍然是在夫妻关系之间来进行的。还有丈夫一天还在生的话呢，就算没有男孩传宗接代，他的兄弟呢也绝对不能够为他代劳的。那这是利未记20:21讲的。所以生儿育女呢还是不容许夫妻之外的第三者来介入的。再说呢，这段旧约律法所记载的情况呢，主要是在保障当时的以色列民族的纯洁，免得呢以色列的寡妇呢和那些拜各种异教的迦南的当地人通婚。
嗯，原来是这样。
嗯，
那么文慧姐啊，你觉得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试管婴儿呢？
基督教的信仰呢并不赞成用第三者的精子、卵子或者是子宫来生殖，因为我们相信呢生命的创造主权是在于神，子女呢是神所赐的产业，人想用科技呢来操纵一切，这样的心态呢会将人类呢推到很危险的地步的。
可是没孩子又很想要孩子该怎么办？
可以考虑领养孩子啊。事实上呢这个世界是很需要爱的，而没父母去爱的孩子也不少啊。
嗯，对，就是嘛，珊珊，我知道你喜欢孩子，如果将来我们结婚以后真的没有孩子的话，我们就去领养孤儿吧。
喂，金刚，你现在的身份只是我的男朋友，可不是我的未婚夫，我可不一定会嫁给你哦。
哎，是孙子那双小小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指头，那力道让我感叹生命的惊喜。
阳光洁白是下雨天，神的爱都在我里面，生命的花朵每一天开在爱的花园。
凡是包容，凡是相信，凡是盼望，凡是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哥林多前书13:7-8。
献上今天，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，能够疼惜爱护有需要的人。